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也感谢你亲自的呼召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新的意义。恳求你特别来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更帮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让我们越来越有你的样式。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周日是父亲节，我想许多的弟兄姐妹家里面也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节目啊，来纪念一家之中的父亲对这个家庭的贡献。我想对于孩子还在上学的家庭来说啊，父亲呢可能会收到一个小的礼物啊，有可能呢是一张手绘的卡片啊，有可能是一个不太值钱的礼物。不过呢，虽然这些东西并不有太多的这种经济上的价值，但是对于父亲来说，我想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珍贵的礼物，因为这就代表着孩子对父亲的感恩之心。对于孩子已经离家在外的家庭来说，我想不论是孩子回到家中探望父母，还是说父母有机会去到孩子家中享受家庭的时光，这都会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时间。因为作为父亲啊，能和孩子有一些多相处的时间总是最为宝贵的。我想对于其他的一些人来说，如果因为疫情或者说其他的原因没有办法家庭团聚，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仍然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经历，孩子的一句问候，一通电话，一个礼物，可能都会让身为父亲的弟兄们非常的高兴。我想其实孩子的表达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身为父亲拥有儿女，拥有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就已经足够幸福了。我想除了在这个日子我们会对父亲表达感恩之心，我们在每个除了我们的儿女对父亲表达感恩之心，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日子也会尝试对我们的父亲有所表达。我想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也这样去做了啊，给父亲一个问候，送一个礼物，我们甚至会利用这个机会说一些平时我们不太擅长去表达的一些事情，我们会向父亲表示感谢，说一些平时看起来有些肉麻的话。不过我想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我们的父亲已经离世，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格外的怀念他们，我们会去想念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想念他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些塑造，对我们带来的帮助，我们有些时候也会特别去缅怀，特别去感伤。我想不论如何，父亲节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因为就算我们现在父亲已经过世或者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过这个父亲节，但是这一天仍然会帮助我们想到我们的父亲，想到他对我们生命留下的印记。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和父亲和儿女有关。今天讲到题目，大家能够看到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会从约翰一书的一段经文来思想成为神的儿女，让神成为我们的父亲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我这里写说是三个关键的理解。在这段经文中呢，我首先要提出来三个最为核心的认识，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铭记在心的，是因为这三点是和我们福音信仰最核心的内容相关，也是约翰在这段经文中所要强调的重点。除此之外，更是因为这几点认识是理解这段经文所有内容的关键。只要我们抓住这三个关键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明白约翰在这后面他的教导中背后的逻辑。首先看到第一个关键的理解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于约翰来说，基督徒作为神儿女的身份是极为宝贵的，所以在经文中约翰一书的三章一到二节，他才会反复强调这一个真理，并且发出他的赞叹。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他接着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对约翰来说，神儿女的身份值得他在短短的两节中重复三次，并且他赞叹说这是何等的福气。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完全源于神的爱和恩典，而非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他才会说这是父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白白得来的。我想从世人的角度，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想法是说，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一些收获。我想特别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会非常相信这一点。我们有一句俗语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多少的付出能有多少的回报。我们还会说，吃得苦上苦，方为人上人。当我们做出足够的努力，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从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从骨子里就不相信说我们可以平白无故的让我们的身份和命运得到改变，我们一定需要付出我们的努力。我们认为只有付上我们的努力，我们才可以有收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华人之中很多人没有去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总是会听到一些人这样表达说，我还不够好，所以我成不了基督徒。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我们认为说我们只有自己做好，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基督徒，我们才会有一个信仰应有的样式。当我还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标准的时候，我还不足以成为神的人。但是约翰告诉我们，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是说，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成为神的儿女，达到一个神儿女应有的标准。我们所唯一依靠的是这里所说的神的恩典，是因为相信我们能够获得重生，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我们可以得到这新的生命。我想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里面，就讲明了这一个道理，是关于重生的道理。作为犹太人中老师的尼哥底母前去请教耶稣，在他请教过程中，耶稣对他说，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耶稣来说，认识神，活在神国度的方法就是获得重生，获得一个来自于神的新的生命。但是尼哥底母他并不理解这个原则，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再生出来吗？他并不认为说人可以重新出生，获得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对话之中，耶稣用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的一个很熟悉的经文来做出回应。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给人预备了新的生命，神的爱是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只要相信神已经通过耶稣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我们就可以活得不一样。这正如约翰福音的另一处经文一章十二节所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的信仰只在乎我们相信这个救恩，这个白白得来的福气。在这里我们会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天父。不过我们很需要去想一想说，这其中代表的含义究竟有多么的深。我想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神的儿女的身份，用荣耀这个词是再合适不过的。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因为我们被邀请进入神的家中，分享神的性情。我想我们都会听说过这个英国的王室，或者说其他一些国家的王室的家族， 成为王室或成为一个名门贵族啊，或者说是某一个特别有钱、有传统、有历史的家族的一员，会有种特别的优越感和自豪感。那么成为神家中的一员，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更加有荣耀的家族中的一员，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身份。这是我们需要去认识到的，神儿女代表尊贵的身份。我想这一个概念对于很多世人来说是很难去理解的，不过我们可以尝试去想一想，说这个概念究竟是有多么的重要。著名的基督徒作家 C.S. 路易斯曾经写过一本很特别的书啊，我推荐大家也可以去看一本，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很特别，它的名字叫《魔鬼家书》。大家说，一个基督徒作家怎么会说魔鬼写信？其实啊 ，C.S. 路易斯在这里是模仿一个资深大魔鬼的一个口吻，去写给一个初入行的一个小魔鬼啊，这样一种教导的一个系列的书信，告诉他如何作为一个成功的魔鬼去引诱人，大概是这样一个内容。他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反映了魔鬼对于信仰的破坏的工作，以及神对信徒的爱和保守。在这本书中呢，就有这样一个段落提到说，魔鬼包括说受魔鬼影响的世人为什么不能理解这样神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个事实。这里这位资深的魔鬼说到，说仇敌，也就是他所认为的这个仇敌就是神，说他有一个古怪而不切实际的构想，要用冥顽不化的爱把这伙猥琐可恶的人造就成他所谓的有自由意志的爱人和仆人。儿女就是他所用的字眼。所以对于骄傲的魔鬼来说啊，另外我们也可以想到骄傲的世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说他无法理解神需要用一种永恒的爱，深切的爱，让这些违背他的罪人成为他的儿女。对于魔鬼来说，甚至对于我们的世人的观点来说，只有弱肉强食，只有自私自利，这种不付代价的付出，甚至让罪人可以承担神的名字，分享神荣耀的做法是不可理解的。我想我们都知道，作为父母，很多人都知道，只有亲生的孩子，我们才会对他好。这个如果说不是自己家亲生的，这个很难去让我们去有那样的爱。所以之前甚至有弟兄姊妹会说，当孩子犯错，这个让家长不开心的时候，都要在心里默念说，这是亲生的，这是亲生的。甚至对于我们自己亲生的孩子，我们都很难去付出那样无条件的爱，但是神愿意让我们这些违背他的人成为他的儿女，甚至愿意让耶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这就是神的特别之处。而这样事情就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借着耶稣所完成的救赎，让一切相信的人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分享他的荣耀。我们真是他的儿女，这就是基督徒尊贵荣耀的身份。而第二个关键的理解，就是这里所说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谚语，讲的就是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形容这个父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在我们常常使用这个谚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最常见一种情况是，我们既认识这位父亲也认识这位孩子，所以我们说我们从这个孩子身上能看到父亲的影子。不过我想这样的一种说法也有其他的一种用途，是说可能我们看到其中的一方就能想到另一方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其实用这个谚语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说我们在父亲和孩子的生活中能够看到相似的品格，这就是我们来运用这种词汇的一个处境。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会对他的性格、品格、习惯都有非常多的影响。一方面呢是有基因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也有环境的影响。不过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常常会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到我们父母的影子，我们会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常常使用这个词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和孩子的品格、性格是常常互相可以映衬的。当然这个道理呢并非是放之普世皆准啊，我们每个人都会举出很多的反例说这个孩子不像他的父亲。不过这个道理在非常看重家族传承和荣誉的一个文化中却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大家会相信这一点。包括说在2000年前约翰所处那个文化中，大家都很看重家族的传承和荣誉。一个合格的家族的继承人，一个真正被配得称为父亲的儿子的人，不只是在于血统，同样也在于他是否可以担负起这个家庭的一个精神，维护家族的荣誉。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属于一个很大的家族啊，或者说不大的家族啊，不管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认为说这个孩子继承了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传统，我们会说他是一个我们合格的儿女，我们会觉得我们培养孩子是成功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足以担负起这样的名声，我们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不孝子。哎，这里说的不孝不是这个孝顺的孝，是这个孝相的孝，就是说他不像他的父亲。一个人品行不端，不能够反映出他父亲的品格。所以这样的说法就说明了孩子应当反映出父亲的品格。血统的传承固然重要，但是品格和血统不应当分离。所以对于约翰来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是说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只是拥有了神家的血统，我们同样也要传承神家的品格，如此我们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在这里我列出了一个经文，是三章九节的经文，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我做了一个标注，是说神的道存在他心里。大家如果看括号里字就可以看到，这里注明说道的原文是做种。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字是指种子，甚至说是这个精子，指的是说带有这个生命传承力量的一个事物。这个字可以在不同的处境中使用。把这个字放在这里呢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理解，所以解经家呢以及不同的圣经的翻译版本也在这里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理解。有些认为呢这里是指神的话语，就像和合本这个翻译成道。有些呢是认为这里是指耶稣，有些认为这里指的是圣灵。有些地不过我想从这个种子的含义来看，这里可能指的更多是指生命。所以在很多的中文的译本中，包括现代中文译本、新译本、当代译本，都把这里翻译成了神的生命。所以对于约翰来说，是神的儿女因为有了神的生命，是这样一种含义。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传统，同样也包含着品格和精神的一个传承。所以在这节经文中，约翰反复强调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指的就是说他有了来自神的生命，所以行事为人他要符合神儿女的身份。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是背后的一个原因。而约翰在这整段中他一直在应用这个原则，就是血统和品格的继承是不可分的。在这里呢还有第三个关键的理解，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段经文中呢，这个理解并没有明显的出现。在第八节的经文中约翰提到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在这里指的就是耶稣，他并没有直接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不过这个认识呢一直是约翰一个非常核心的理解。其实在整卷书信的这个最开始，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三节 啊，就已经啊提到了这一点。他说父并他儿子即耶稣基督，所以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就是他的父，所以这个概念其实一直都在，也是约翰很核心的一个理解。这个可以说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观念一直贯穿这个书信的始终，在耶稣身上可以完全体现出神的荣耀，神的性情。所以就像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所说，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通过耶稣的道成肉身，我们可以去认识神，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从儿子可以认识父亲。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了解该如何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也可以了解身为神儿女应有的样子。所以这就是这里很特别的这个三个理解。我们刚刚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了解这三个关键的理解，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有其父必有其子，还有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下面就带着这几个重要的理解来看一看，成为神的儿女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重要的变化。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这几点，并把这几点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会带来哪些的改变？成为神的儿女呢，其实不只是身份的改变，同时我们也拥有了一个来自于神的新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会给我们生活中也带来不同的印记。这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中呢，就提到了四个很关键的重要的变化。首先第一个我想说的一个变化是对未来的态度。我们面对未来可以拥有安全感和盼望，在二章二十八节的经文中如此这样说，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约翰说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惧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耶稣的再来和神最终的审判。在耶稣作为宇宙万有的王荣耀的归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不会面上无光。这样一种安全感是只有成为神的儿女才可以拥有的。不过约翰提到说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同样也需要常常维系和神亲密的联系，所以在28节他会强调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清楚我们拥有这样的安全感。所以安全感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未来态度的改变。另外呢，是我们也可以拥有盼望。在经文的三章二到三节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神的儿女会盼望耶稣的再来，见到他荣耀的样子，自己可以从死里复活，甚至身体被改变，可以变得像耶稣一样。所以神的儿女会因为这样的期待，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未来。我们渴望见到耶稣的再来，渴望从罪的影响中脱离，渴望像天父一样拥有圣洁荣耀的形象。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变化，对未来态度的改变。其次，我们对于世界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也会有变化。三章一节的经文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得到了一个莫大的恩典，就是因为我们因为神的爱和救赎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拥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归属，新的身份。不过这样一个改变也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也会得到变化。这里约翰所讲的世人或世界是专指一个与神敌对的力量。 这个世界并不认识神，而当我们成为了神家中的一员时候，世界就不再认识我们，对我们也变得陌生。我想可能大家会听到一些故事，说如果一个孩子和这个他曾经出来的家庭有一个决裂，我们都知道这样会有很多的伤痕，但同时造成一个影响，就是原来的父母不再认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不再认他的父母。这样一种影响和改变所带来的就是他们互相之间不再认识。在约翰这里同样也提到了类似的一个观点，就是当一个人因为认识神的时候，他也和他曾经了解的这个影响他的世界发生了决裂，所以世界也不再认识他们。我想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也会有一些不被人认识的一些经历。我在这里讲这个不被认识，是讲有些时候当我们按照我们的信仰的教导，把这些理念，把这个爱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形容词啊，就是说你很傻。我想当我们做好事的时候，可能常常会听到这种说法，说你真的很傻。其实这就是世界和我们的信仰不同的地方。这个世界是一个讲求精明而不讲求爱的一种这种环境。世人都会关注自己的利益，而不会为了别人的利益平白无故的自己付上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被称为傻。我想我们的父，我们的天父赐给我们的，在耶稣身上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条件的爱。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并不是说真正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回报，他只是说我愿意去爱你们。当我们被这样的爱触摸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称为神的儿女。而当我们认识这样的爱，也愿意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像耶稣一样，用这样的爱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世人所嘲笑。他们会说我们这样的做法很傻。我记得曾经我就做过这样一件傻事。这个曾经在一个教堂的门口，我看到有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乞丐。一般大家看到的乞丐会说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会说这个我们会给他一些钱，给他一些帮助，希望可以供应他的需要。我还记得当时可能也是神感动我。我看到这个乞丐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特点，很触动我。我看到说他没有鞋子，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行动，我为他买了一双鞋。我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举动哈，一个不认识的人啊，你也不了解他，甚至不知道他脚的大小，你买几号鞋子？但是我当时就做了这件傻事，而且也真的被别人说过，我跟别人说提到这件事情，别人也说我傻。我想爱就是常常带着这种傻气的，这就是我们身为神儿女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世界会认为说这种做法完全没有理由，完全不可理喻，但是这种傻正是我们和世界的不同之处。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愿意去帮助人，特别是在这疫情之中，我知道有人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很多的经济上甚至说其他方面的帮助，去送饭也好，去提供一些这种需要的看护也好。我想这样一种傻，这样就是一种爱。当我们愿意去付出的时候，这就会给世界带来一种不同。可能世界并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是践行我们的信仰，就是活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曾经就嘲笑耶稣， 所以当我想，当我们被别人称为傻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感恩，因为我们正是在效法耶稣的脚踪。如果我们不被世界认识，恰好说明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我想这就是一个另外的重要的变化。再者，我们对于罪恶的理解也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三章四节的经文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些经文呢，可以说给罪下了一个定义，说罪就是违背律法。我想可能看这个字面的意思，我们第一个想到是说，这里违背律法可能就是指这个违背这个旧约中神的这些给摩西的这些条例。但是其实呢，这里的违背律法从原文来看并非是指违背这些旧约中具体的一些规条。约翰在这里并非是强调我们犯罪的时候是违背了具体的内容，这里讲到的违背律法的关键是在于违背神的管理，违抗神的管理，是指说不认同神的权柄，而是想要自己来取代神的位置，自己来决定一切。这就是这个违背律法原文中是一个词它其中的含义。所以犯罪在约翰看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并非是说我们道德上没有做得太好，也并非说我们不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它最背后的一个根源是在于我们违抗神的权柄。而第八节的经文说，犯罪的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这里更是说给犯罪的人的归属做了一个判决，他说你们不只是违抗神的权柄，你们更是属于敌对神的魔鬼的阵营。犯罪就是一个投敌的行为。可以说约翰在这里帮助我们明确认识到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不再应当认为犯罪是一个小事，罪是一个大的问题，是一个违逆神甚至是投敌的行为。同样在这里约翰也说到，神的心意是要除去罪。在第五节中经文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第八节又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无罪的耶稣曾经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毁灭魔鬼的工作，除掉人的罪，并且让人不再犯罪。他付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才让罪对我们的捆绑可以除去。因为这些，约翰告诉我们说，你们有什么原因可以再去犯罪呢？你们为什么还要去犯罪，羞辱耶稣的名，羞辱他所付出的代价呢？当我们认识到罪的深重以及除去罪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就不再会轻看这个罪。这就是对于罪恶理解的更加的深刻。我想对于未来态度的变化，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对罪恶理解的变化，会促使我们在最后一点上也有改变，就是这最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会因为盼望耶稣的再来，因为世界的否定，因为对罪的深刻的理解，更加持守自己神儿女的身份，并且更加努力的去效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去体现神家的品格。我们信仰所教导的不是让我们去懈怠懒散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而是让我们现在开始就操练自己，从现在开始就过出属天生活的样式，让我们的品格和生命可以符合我们家中的教导。我想在我们每个人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我们都会养成很多不太好的习惯，甚至这些习惯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而同时呢，我们身边的环境也会来无时不刻的影响着我们。 我们需要自己去努力的操练，才可以这样的去对抗这些影响，不论是过去的影响还是现在的影响。我们也需要我们身边弟兄姊妹的扶持，才可以让我们更加能够活出这样的形象。我想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古代的时候，有一种制度叫做学徒制，大家或许会有点了解，因为这个并不是太古老的时代啊，可能有些人小的时候还甚至还有自己的师父啊，包括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个啊，当我们去啊重新进入一个岗位，甚至也会有一些身为师父的角色来带领我们去熟悉啊，比如说我来到这边服侍啊，夏牧师就是我的师父，他帮助我去了解很多的这边的环境服侍的内容。我想就像这样一种徒弟和师父的关系，徒弟向师父学艺并非只是知道一套道理，而是同样需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去实践，才可以真正得到师父的真传啊。比如说啊，曾经有很多这种技术的行业，你就是需要去有一个人带领你，慢慢的去学习如何的去把事情做好。我们的信仰中同样有这些要求，我们是需要去不断的去操练，我们对自己有一些要求，并且去把这些付诸实践，慢慢的让这些深刻的进入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才可以自豪的说，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确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出神家的样式。所以在经文中也很多地方体现出了这些，在三章三节的经文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如果我们盼望耶稣的再来，盼望在复活的时候像他一样圣洁，我们就会用圣洁的标准来指导我们现在的生活。二章二十九节经文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神是公义的，所以行公义是他儿女应有的一个特点，而且只有神的儿女可以去理解这样公义的标准，并且有能力活出公义的生活。所以神的儿女应当去追求公义。而三章七节也再次提到这个行义的重要，这里约翰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约翰又再一次重复强调这一点。另外在三章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九节的经文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神，我们应当和神维持紧密的关系，在生活中不犯罪，这才与神家的品格和操守相符。我想这些就是约翰所告诉我们我们生命中应有的变化。不过我想在这里约翰并非仅仅是在跟我们讲一套道理，并非只是让我们在理智上认同他所讲的内容，他更是把一个紧迫的选择放在了我们。他让我们每个人都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你是谁的儿女？你究竟属于哪一个家族？对约翰来说，心中的相信，生命的归属，会在行为中得到自然的体现。如果一个人行义爱人不犯罪，就显出他是神的儿女。如果一个人不行义不爱人犯罪，就显出他并不认识神，他是魔鬼的儿女。约翰在这里把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并列放在一起，做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让我们去重视我们的身份，让我们尽力用合乎神家的品格的生活来维护我们家族的荣耀。我想这是约翰很特殊的一个处理的方法。约翰在很多他所写的书信，包括福音书里面啊，甚至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他会常常用这种非常鲜明的对比来督促人们在信仰中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督促我们说我们要选择站在 真理的一方，而非错误的一方。所以，弟兄姐妹们，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在警示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你是谁的儿女？你在生活中更像是神的儿女，还是更像是魔鬼的儿女？你是否在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维护你家族的荣耀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从心里是愿意活出神儿女应有的生活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有些时候会软弱，我们没有一直在主的里面维持一个和神亲密的关系，甚至我们会让魔鬼有机可乘，或者到一个地步，就像这经文所说，我们甚至更像是魔鬼的儿女，而非是神的儿女。但是，约翰在这里讲的并非是让我们绝望。我们曾经在约翰一书中讲过另外一个经文，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经文。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已经早早把这个告诉了我们，他告诉我们说，这里后面我所讲的话并不是让你们绝望，你们是神的儿女，因此你们有一条出路，你们不是魔鬼的儿女，从而你们可以常常回到神的面前。你们愿意回转到他面前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得到赦免。神一直欢迎他的儿女投入他的怀抱。这就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他希望坚固我们，勉励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确我们的身份，也活出和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这才是约翰这里的重点，他不是要把我们推向魔鬼一边，而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想在这里我也想用这段经文来邀请你们来归向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他曾经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他这样莫大的爱，让我们虽然身为罪人，仍然有一条路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分享他的荣耀。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家族，享有这世界上最大最深的荣耀。他可以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家，永恒的爱，永恒中的安全感。所以我在这里想邀请你们，你愿意拥有这样一位永恒的主宰成为你的父亲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肉身的父亲，我们会体会到父亲对我们的好，但是我们的父亲仍不完美。但是有这样一位完美的天父，他愿意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更给我们一个安全感，让我们可以永远住在他的爱中。你愿意常常回到他的面前吗？对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们，你愿意让他成为你的父亲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让我们享有着荣耀，你让我们可以称你为父，你更给我们安全感，让我们不再迷茫，你给我们方向，给我们一个家。恳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常常活在你的爱里面，也常常在生活中能够见证我们
家里的荣耀。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